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8月1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欢迎我们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东时间8月16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17日凌晨4点，道指涨306.62点，或1.20%，报25,886.01点。标普500指数涨41.08点，或1.44%，报2,888.68点。纳指涨129.38点，或0.67%，报7,895.99点。本周美股持续震荡，道指一周累计下跌约1.5%，标普500指数跌1%，纳指跌0.8%。影响本周股市不利的因素包括国际贸易局势的紧张局势升级，全球经济增长的疲软，以及一项重要的国债收益率倒挂等。周五，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多年的低位反弹，稍微安抚了一下市场的情绪。 FXTM 高级研究分析师表示，对于贸易紧张关系与全球增长的担忧情绪导致避险偏好盛行，市场参与者像扔掉烫手山芋一样抛售风险的资产，狂热地涌入了国债及黄金等普遍认可的避险资产。市场普遍认为周三短暂出现的一项重要的国债收益率指标倒挂，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低于了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现象，是造成本周美股震荡的罪魁祸首。分析师表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情绪造成了全球性的资金流入了避险资产市场，导致国债收益率整体的下降，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悲观情绪。周四，美国30年的国债收益率有史以来首次跌破了2%，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破了1.5%，为3年来的新低。周五，美国国债收益率略有反弹，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涨了2.6个基点，到达了1.58%。国债价格与收益率走向相反，国债价格上涨，则收益率下降。好，再来看一下本周的汇市。周五，美元持稳，创了0.65%的周的涨幅。美元对计时的货币日内呢是涨跌互现，市场开启了风险偏好的模式。英镑在空头回补盘提振下是领盘出现，避险的货币呢表现垫底，金价大跌，现货黄金呢是一度跌近20美元，刷新了近22日的新低。因股市与美元走强，周五呢美元是收平，创下了0.65%的周涨幅。而本周呢美元是超过了众多数的即时的货币，投资者注意力转向下周在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的央行的行长的会议。随着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瑞朗和日元均对美元走低，投资者重返股市。美元回吐牛市早盘录得的涨幅，因避险的紧张情绪和美联储降息打压着消费者的信心，且有关德国的可能出现的通过赤字来提振成长的报道提振了欧元。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息指数也拉低了美元，本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92.1，为一月以来的新低，七月为98.4。美国消费者状况指数跌至2016年底的最低水平。欧元对美元是下跌0.14%，到达了1.1091美元，周跌幅是达到了1%，是七月五日当周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 而欧元呢是一度下跌 0.4%， 到达了 1.1066， 是8月1日以来的新低。在德国民镜周刊报道发布后缩小了跌幅。报道称，德国的右翼和左翼联合政府将会准备放弃平衡预算的政策，且将发行新债以应对出现的一些衰退状况。这一消息倒是提振了欧元对美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期货。纽约期金连涨三周， COMEX 十二月的黄金期货收跌 0.5%， 报 1523.60 美元每盎司，使得本周整体的涨幅收窄到了 0.1%。 金价呢周五大跌，现货黄金是一周跌到了 一度跌到了20美元，刷新近二日新低，到达了 1503.77 美元每盎司，因股市和美元走强。 RJO Futures 资深商品策略师菲利普表示，美元指数有点走强，股指期货正在回升，市场有点回归更有风险的资产，黄金也可能出现了获利了结。摩根斯坦利分析师表示，黄金市场几乎所有的信号都指向进一步的上涨，不过仍有风险，包括中国和印度实物需求近几周急速下跌。最后再来看一下原油期货方面，油价从连续两日的下跌中反弹，跟随股市的反弹走向。因市场预期多国央行将出台进一步刺激政策，这有助于缓和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但 OPEC 悲观的预期限制着涨幅。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现货价格上涨40美分，涨幅达到了 0.7%， 收于 54.87 美元每桶。本周累计 WTI 期货是上涨 0.7%， 此前原油价格已经录得两周来的周线下跌。由于经济增长放缓， OPEC 对于今年余下时间的油市发布了悲观的预测，下调了对2019年剩余时间全球石油供需的预估。 OPEC 还强调了2020年将面临挑战，因为竞争对手增产，从而继续执行 OPEC 主导的一项限制石油供应的协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OPEC 扼杀涨势，随着市场试图追随股市走高，我们已经有一些小幅的反弹，回到了上升的趋势。但报告中的基本面是显示悲观的，这限制了油价的反弹。通用电气旗下的能源服务公司贝克休斯表示，本周活跃的钻井机增加为七周来的首见，这也限制了油价周五的涨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来看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周四表示，其直接或间接支持了美国的240个就业岗位，较2017年预估的200万个岗位增加了 20%， 是2011年其支持的就业岗位的四倍。但大部分增长呢是来自于一些公司，比如为苹果产品在美国制造零件的博通公司，以及为美国设备开发应用设计的第三方的软件开发商。与应用程序相关的职位达到了190个，较上次预估的增加了32.5万个。苹果没有说明其是如何得出这一估算数字的。苹果公司在下个月将与欧盟对簿公堂，对欧盟的委员会之前做出的一项裁决进行辩护。在2014年的6月，欧盟对苹果在爱尔兰的税务问题展开了调查。2016年8月，欧盟认定苹果在爱尔兰非法逃税达到了130亿的欧元，约合是144亿美元，要求苹果必须要将这份税金返还给爱尔兰政府。按照原计划，苹果应该在2017年的1月向爱尔兰政府补纳这笔税款，但由于苹果和爱尔兰政府均提出了上诉， 再加上爱尔兰没有托管这项特殊的税款的账户，这笔税款一直被拖延。苹果向开发者推送了 iOS 13的 beta 的第七版的系统更新。iOS 13的 beta 7包括了一项名为 Hold for Release 的文件，显示的是 iPhone 的主页面主屏幕，日历的日期设置为9月10日，暗示了苹果很可能在当天召开一场特别的活动。华为技术在8月16日在中国发售首款 5G 的智能手机 Mate 20X 5G， 截至15日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100万部，开局良好。除华为外，中兴通信 ZTE 也将于8月5日发售了 5G 的智能手机，预计华为将于9月发售折叠版的 5G 的智能手机 Mate X， 今后呢，在中国发售的机型将进一步增加。日本总务省将自秋季起在全国的21个地点启动 5G 的远程的医疗和遇险者的救助的市政的试验，政府呢将向通信商 NTT Docomo 和 KTTI 等提供试验费，委托的企业推进试验，着眼于2020年春季的 5G 的商用化，将以贴近实际服务的实验内容确认 5G 的安全性等。深圳汇顶科技发布公告显示，你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荷兰恩智浦公司旗下的语音及音频应用的解决业务方案，也就是 VAS， 总交易呢对价是1.65亿美元。恩智浦旗下的 VAS 业务解决方案主要是包括于用于的智能手机、智能穿戴 LS、IOT 等领域，主要的客户呢是国内外知名的安卓的手机厂商。TCL 正式推出了 XESS 智频电视，直接对标的是荣耀的智慧屏。两款产品呢在功能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的看点呢是加入了灵犀双屏的手机，摇一摇手机屏幕就会旋转到竖屏状态。分别是两款，是标准版和 Pro 版，售价是分别是3999元和4999元。迪士尼在周四宣布，《玩具总动员4》全球的票价，整个的票房是突破了10亿美元的大关，成为迪士尼今年发布的第5部票房突破了10亿美元的电影。在电视、流媒体和影院内容供应于求，国内是票房较去年同期呢是下降约 6.5 的情况，迪士尼今年成功的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今年的剩余时间内，迪士尼还将推出一系列的大片，包括在10月份即将上映的《沉睡美人》、10月份即将上映的《冰雪奇缘2》，以及12月份上映的《星球大战》，这些大片或将推出迪士尼在今年挑战年度的票房收入破100亿美元的记录。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板块。首先，我们欢迎Sam back。Hey 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话题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一些。我们看一下 Sam 在本周有关注什么样的话题，是不是和我们心中想那个话题是一样的呢 ？Hey Sam, I'm gonna ask you this week. What's your top focus?Or top list on your news lis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everybody's least favorite topic, which is recessions.
Recessions is exactly match what we just mentioned in the news, in the first section. Sam 和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本周市场出现动荡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指标，也就是在周三的短暂时间内出现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收益率的指标倒挂。Okay, Sam, share us more. Share with us more about what you learned this week.
Sure. Let's just start with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what a recession is, okay? So it comes down to
You want to share us more about, like, what's the news?
Yeah, I'll get to that in a second. So the basic thing is there are two consecutive quarters of negative economic growth in a country measured as by GDP. And the reason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is this week, the yield curve inverted. That's where all of this kind of sparked this conversation.
Sam 呢，首先卖个关子，先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经济的衰退，也就是 recession。经济的衰退的定义呢，是在一年中一个国家，一般情况下在宏观经济上，我们通常是这样定义的。一般情况下是在一年中呢，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增长连续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季度出现下跌。而这周我们出现了一个倒挂的情况，就是在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收益率是低于了十年期，低于了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现象，所以是这个是导致整个本周的一个美股震荡的一个罪魁祸首。
So,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why everybody's excited about the inverted yield curve. So
excited, okay?
Yes, in a not so great way. So, investors tend to look at various economic signals to figure out if a recession is occurring.
Yeah.
And the one that historically has proven to be a good indicator is the inverted yield curve.
Yes.
On things like United States debt, and that's usually a T-bond or T-bill or a T-bond, and that basically dictates how long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hold on to your money, right? So it's kind of like a loan for 10 years, 1 10 year, years. 30 year, whatever.
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0 years and 2 years is how long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illegally holds your money. Right?
Yes, and how long they'll pay you interest on said money.
When the maturity achieves.
Exactly.
Okay. 收益率倒挂呢，长期以来，刚 Sam 提到了，长期以来呢，经常是被视为美国衰退的先兆之一。所以长期以来呢，就像 Sam 刚说，其实是一个历史，从历史来看，是经常是有这种直接的关系。从美国从1970年到现2018年呢，经济数据其实是有显示出来的。因为十年期和两年期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就像政府它借钱，这个就是有点相当于可以理解为像银行的这种借贷关系，就是你要存多久，我们是要把这个钱借给政府多久，是十年呢还是两年
？So, we can go in a little bit more if you'd like on the bonds, just to kind of understand why everybody's excited about the inversion.
So we expected 10 years is greater, the yield rate is greater than 2 years. That actually makes total sense.
Yeah, exactly. The simple thing would be this way. If you were to put your money in a bank.
Yeah, that's exactly what I explained to you, the audience.
Yes.
In the bank, how long you wish you allow your bank to use your money, right?
Longer, more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ing part about that particular idea is with bonds, the government makes only so many of these available, right? And so there's a secondary market. So people can sell that bond to somebody else, so they get the interest from the government at the scheduled interval of the payments, right? So I can have a bond for 30 years, that's, let's say, $10,000, and I can sell it to you.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that bond, the yield, the amount of money somebody's going to make is lower on the long-term goal, the 30-year, let's say, bond, than the 1-year bond.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everybody's excited, because that is not natural.
就像刚刚 Sam 讲到的，因为十年期和两年期，第一个不同点就是多长时间你的这个就是国债才可以拿回你的本身的本金和你的这个利率。第二点就是国家呢，就 刚我们打那个比方是银行，有一点不同的是在国家发布国债是有限的，它先发布给第一方，第一方其实还可以再进行第二市场进行买卖的一个状态。国债收益率一个倒挂呢，其实在另一个指标上可以看出来需求国债收益率是提高的，所以在第二市场的买卖呢是出现更多的状态，因为它的价格是和收益率一直是成反比的，因为价格上涨了，因为 出现买卖的人多了，然后它收益率就会下降。所以可以看出来，大家现在寻求避险。So basically, everyone is because the price and the yield rate actually is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That's definitely feel like everyone seeking for security.
Yes, you're right.
Security is a sign of one of the recession. So I'm going to ask Sam. So this is we're just thinking about. This is just signifies the recession. Is there any other indicators or anything else we should look at?
So there are probably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look at. So we have to kind of disclaim that predicting recessions isn't a perfect science, right?
Oh, okay. Okay,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I should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So, 我刚刚就是要问 Sam, 我说其实这个像所有的人都在关注市场有没有出现整个的一个经济衰退的状况，尤其是在本周呢，整个的一个悲观的情绪，我就问一下，这个倒挂呢，大家都通常是情况下说，哦，是其实是一大指标，是通常是一个先兆。我就问 Sam,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先兆我们值得我们更加去关注？下面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呢，其实这是一个不是非常科学的一个方法。我要听一下 Sam 为什么说这个并不是很科学的一个看法来看待这些事情。Why is not scientific? Is there models, right?
There are models, but every situation is dynamic because history might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will probably rhyme, right?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We can't say that current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re the same as before, and we might not be measuring every variable.
Okay, so how about this? Let me reform my question. What's the traditional way or typical way we look at microeconomy?
So yeah, or the macroeconomy. I'll go with just the broad ones, and we can go into individual ones. So there's inflation.
So let me just repeat the question one more time to audience. Sam 提到了这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或者是动态的方式来看整个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现在经济发展的快速以及每个时段其实都有不同的因素加入到经济当中。那我就问一下，在不科学或是我们普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的一大，因为宏观经济是衡量总体的一个经济状况，还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比如说是进出口啊失业率，我就想看一下除了一般的这种国债收益率还有哪些指标我们是通常会关注的。
So there's inflation, interest rates, unemployment rate, and economic output or GDP. Those are the four big categories.
So under those four ones,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e should look at first? GDP?
GDP is the most reliable one because that is measured by economic output, right? Less money being produced by that country indicates something. It could be a recession because of global instability. It could be a recession because some technology disrupted something. It could be a recession because gasoline, for example, is much more expensive.
好，下面提到了一共是四点，最重要的一点，刚刚他也回答，他觉得还是应该，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一下 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第一个，其他还提到了是通胀率，就是 inflation 通胀率，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收益率，包括银行的这些一些利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失业的一个比率，或者是未就业的这个比率，一共是四大。
So just to wrap up, you know, GDP, it just kind of talks about, you know, consumer spending, private investment,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exports and imports of that country. So that's what makes GDP. So if any of those go in a negative way, they could be an indicator of a smaller GDP. So those are the subcategories for looking for, you know, potentially a recession in that big bucket.
GDP 呢也是分为大部分是四大的，就是一个大概的来看呢，是比如说是一些消费者的一些支出啊，消费者的一些花费啊，还有一些投资啊，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花销啊，还有一个出口减去进口的这个一个总出口值，因为这个是衡量于国内生产总值，所以是从全部是站在本国的角度来看的。
So, we'll focus on another one,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at one is considered a lagging indicator, meaning that it might happen after the recession is already full in effect. And unemployment is measured by looking at,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cifically, who's older than 16 and is actively looking for work. So it doesn't count people that have given up. So, and the reason I call that a lagging indicator is it might not happen right away. The recession might be going for a while, but then unemployment goes up.
Sam 还提到一个就是未就业的这个比例，未就业比例在美国的算法是所有的16岁及16岁以上的人员，然后是主动积极的在寻找工作的这样一个人员才会包括在内，然后是通过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但是这个指标呢不一定是直接或者是最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因为它很有可能是在已经发生了整个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才会展现。其实从这个角度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最初可能人们还并没有那种最直接的感官，所以他们的行动可能就像这种失业方面可能还没有最直接的一个反应。
So we'll go through the last two a little bit quicker. The interest rate, if interest rates are lowThat means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ance, is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spend money because banks won't give you a lot on your savings. So that'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at means they're trying to counteract a slowdown.
还有刚刚说到的就是 Sam 又提到了最后两个就是简单一笔带过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利率的状况。其实利率也是可以控制你如何就比如说低利率啊可以刺激我们更多的消费因为你存在银行里面得到的钱也并不是很多还有一个就是通胀了、啊、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呢我就特别好奇的是在过去的这些经济衰退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间是经历了这么一场我问一下 Sam 对于过去的这些历史上的经济衰退有没有什么看法 Hey Sam, the last question but not the least question is because we just mentioned about recession so if we look back in historyThe last recession, is there any thoughts on that or compared to what happened, you know?
The last recession was because of a massive bubble in credit and housing.
So it's a economic bubble. What is an economic bubble?
So we'll speak specifically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one. The value of something, specifically houses, inflated a great deal. So a house that might be $200,000 all of a sudden is selling for $600,000 and there's no justifiable reason. And so the actual value underneath the asset, whatever it is, specifically in that one was houses, was overvalued.
Sam 提到了就是在上一个经济衰退的状况也就是泡沫经济。我问一下 Sam, 为什么是泡沫经济呢?什么是泡沫?首先什么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呢?概念就是在虚拟的资本的过度成长与相关的交易持续膨胀日益脱离实物的整个这个价格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房地产其实就是上一次出现的经济泡沫呢是始于金融的这个投机造成了这种经济的景象呢是虚假的一个繁荣的状况最后呢导致泡沫的破灭导致社会的增长甚至经济的一个衰退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尤其是在美国这边是2008年到一直到2012年，其实才稍有恢复。然后2012年恢复到现在，其实也基本上恢复的状况也是有快10年的时间。Yeah, I just share like it's literally last time it's happening, and since 2011, 2012 start getting better. Right now, it's almost 10 years.
Yep. Right, long recovery.
Yeah, very, very like.
The longest.
It's just what happens. I think that's also another reason right now is people a little bit panic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he news as well.
Yep. Everybody's worried about going for too lo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information.
Thank you.
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 Sam,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